在这个信众面前啊，就是故意呢用这个欺骗的方式呢去显现奇异的这个现象啊，比方说他会这个放光啊，或有什么样的神通能够知道你要来请教他什么事情啊，好，或者是呢啊种种的啊，有故意来现这个奇特之相的，让呢对方能够升起这个敬仰的心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自说功德啊，这个出家人他的这个口才非常的好啊，能善用种种的这个言辞呢，能够去啊。贬义别人，然后呢去称扬自己的功德，好，也是说明自己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功德，好，然后能够让呢这个听的人呢生敬信心，好，恭敬他，对他有信心，好，这个就是自说功德。那第三个呢是瞻相吉凶，好，就是说呢这个出家人啊，除了这个佛法这个经论以外呢，他还会学这个算命啊、卜卦啊、看天象啊，种种的，好，能够呢以此呢来去谈论这个对方的吉凶，好，也是呢要让这个对方啊对他升起好感跟信心，好，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高声献威，好，这个信众来的时候呢，这个出家人啊，他就故意的大声的讲话，好，然后呢现出那个威仪呢，是令人家能够升起这个敬畏跟恭敬心的，好，这个是高声献威。第五个呢是说得供养，好，说得供养呢就是说啊，跟这位信众说啊，这个某某人呢前几天呢他供养我一部名车，好，那跟这个人说啊，某某人他供养我一个道场，好，那再跟这个人说，某某人给我一块地，让我要去盖道场，种种的，就是呢希望呢能够呢讲这个别人给他的这个供养呢，能够得到对方呢再供养他。这个五个呢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这个出家人的邪命。这个呢在各位桌上这个百年虚云啊，这个啊现在电视台正在播，那有师兄这个发心啊，跟各位结缘可以回去看这个二十集啊，每一集都很精彩，你可以好好看。在这个鸡足山后面啊，这边把这边讲的这个出家人的五种邪命啊也都演得很逼真啊，那我相信呢只是呢这个冰山之一角，那过去有，现在也一定有，那所以我们自己呢看着警惕，我警惕，那你也警惕。这个在家众呢也有邪命，就是呢他呢就不会去做那些恼害啊或者迷惑众生的那些职业，他就不会去做。比方现在正在这个让政府啊非常伤脑筋的这个制造这个毒饮料啊，这个起云剂、塑化剂这些东西，这个黑心食品等等的商品，你如果是啊这个学佛的弟子啊，知道这个十善业啊十二业啊，你就知道这个不能这样子做的，好，那这个邪命就是指啊这个在家众呢，这个邪命就是以不正当的方法来赚钱来养活自己，好，那这时候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啊就一定是正命，好，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那这边举出来的呢，这个是涅槃经上讲的，好，在家人有16种邪命。第一个呢是屠儿，好，屠儿就是那个做屠宰业的这个屠夫，好，那犯慧呢就是这个厨师，好，比方说他是这个煮荤食的这个大厨师，可能他免不了要杀生，好，活鱼要拿来杀，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吃狗肉吃猴脑的这些东西，好，所以这个也是邪命。然后养猪的，捕鸟的、网鱼的、捕蛇的、养鸡的，这个呢都是跟杀业有关的，好，猎师也是，好，那捕贼的，还有做这个后面的狱吏，好，这个呢就是说你说贼是坏人啊，那现在社会里面就是这个警察那公安啊，他来帮助这个捕贼来把这个犯人关起来管理，他有什么不好， 什么不对，为什么叫邪命啊？那主要呢就是说这个贼呀、啊、或者是犯了国法这些人啊，他们这个恶性可能比较重大。好，我们如果啊自己的这个烦恼还很炽盛的话，你做这样的职业啊，容易引起自己这个贪嗔痴啊也很炽盛，然后也会比较容易跟他们结这个恶缘。好，那底下这个咒龙，好，咒龙呢就是有的呢，比方说那个印度啊有很多吹着笛子，那从那个竹篓里面会有一条蛇出来。好，这种就是用那个种种的这个方法把这个蛇引出来，我们说咒龙。好，这个也有一点是这个叫做虐待动物的之嫌啊。好，还有这个淫女，好，淫女那当然也包括现在很多舞男啊，好，从事这些东西都是跟淫业有关的，都是这边所谓的邪命。好，那沽酒就是卖酒的，卖酒当然不好。你说这个帮人家斟一杯酒，就是五百四五首在菩萨戒里面啊有写啊，你还卖酒给人家喝。好，我们说这个酒呢是这个无名药啊，你就卖给人家去喝啊，这是这个业是很不好的。那洗染家呢，就是啊很多这个洗啊，我们说洗衣店啊，他很用很多化学的东西。说洗衣店是靠自己劳力啊，他哪里不对？这用化学的东西，他直接冲到这个下水道啊，可能会把这个环境跟这个生物啊，很多都因为这个化学的东西啊，让他呢这个丧命啊。所以洗染家也是《涅槃经》里面提到的邪命之一。那压油机也是，压油家也是，因为这个机器啊，可能多年啊，他都没有清哈，或者是他这个东西这个油啊，放这个茶籽，好，不然你不管你炸的是什么油，大豆的油或什么油，这个要炸的这个东西啊，如果没有马上炸，可能里面都有虫了，啊，你都不晓得，你就这个机器本身也很久没冲，没有清洗，还有这个籽啊，要去炸了这个籽，可能已经生虫，你也不晓得，好，就这样去炸，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生命，可能因为这样做呢，就把它杀生了。所以这几个啊，十六个呢，就是《涅槃经》所谓的十六种邪命，它不外呢是要我们啊远离十二业的杀盗淫妄，还有酒，这个五戒里面都提到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有机会呢，就是再提出来，各位呢有机会转业的时候就注意一下，不要去跟这个邪命啊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才是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的正精进啊。所以第六呢，才是所谓的这个正精进。这个念头里面呐、啊，没有我，也没有这个我所的念头，这个才叫正精进啊。所以呢，说还有人说啊，我是修什么法的？好，那这个我现在已经成就第几禅了？好，我现在已经证第几果了？好。那个这个我还在的都没有证果，也没有证到第几禅的，都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我嘛，是不是？我证这个初果二果啦，啊，我现在这个禅定已经证到这个初禅二禅三禅甚至四禅了，这个我还在的，还有我所修的法，这个都不是这边所谓的正精进。好，应该是呢，这个我的念头已经都完全没有了，因为在证见的时候就已经证到这个无我了。怎么还有一个我证到这个初果呢？哦，所以这个正精进呢是这样子的，念念都是啊没有我的，这个时候念念都在无我的正念当中，就是这边所谓的正念。哦，所以八正道的这个正念就是念念无我，不会有一念的我升起啊，这个时候才叫做正念。念念都在无我的正念当中，念念都跟这个无我相应，没有思念的时候，这个就叫正念。心安住在这个空性无我的智慧当中，不昏沉也不散乱，这个就是第八个真定。所以呢，真正的定力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啊，不会呢，就是不会落在这个昏沉散乱之中，随时呢都是安住在无我的空性的智慧当中，这个才是真正的正定啊。所以这些都是跟无我相应的。好，我们就知道说他这个八正道为什么能够证得涅槃，凭什么啊？就是呢凭这个无我的正见啊。 那所成就的呢，一切的这个八正道的内容，当然他就可以得到涅槃。这个涅槃呢，就是无我不生不灭的意思。好，那这样子来修道的话，一定能够证得这个涅槃。所以这个八正道的内容啊，前面正见、正思维、正精进，这个是慧；好，正语、正业、正命是戒，戒定慧的戒。后面的正念、正定是定，所以我们就知道它还是离不开身语意三业，也离不开戒定慧三学。好，所以八正道它是戒定慧三学同时圆满，因此呢，它能够清净一切的烦恼而证得涅槃，它是这样子来证的这个涅槃的。好。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这个课本的进度先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片子啊，就是上次呢，我们谈到呢，上礼拜我们谈到这个六亲眷属之间呐、啊，这个夫妻是缘啊，是善缘还是恶缘啊？无缘不来。这个孩子啊，跟我们的关系啊，就是说这个讨债还债的啊，不好听。我们说来报恩的 啊，来报恩的。是不是？那来看看呢、啊？这个孩子啊，才两岁啊，刚好那个现场有一个小朋友来，不给他看一下，他这一场也是这个给他熏洗，种种善根。那大哥哥就晚一点哈、哦，还有你适合看的，晚一点，先看这个两岁的孩子啊、哦，他这个啊跟父母亲的缘啊，就是真的来报恩的啊、哦。那我们呢、啊、学习佛法之后啊，就知道说啊。不管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是怎么样，六亲眷属啊，父母跟小孩子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我们都要认清楚，都是我们过去啊所结的缘来的。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片子比较长一点，好，看一下。
真懂事啊，能领着他爸学按摩上下车。
我带着我爸爸走出
来呀。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一段父女之间的真情，敬请收看《天下父母之新秋》。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天下父母。我们都知道时间不可以倒流，然而记忆可以倒流。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从七年前一个家庭的突变开始说起，请看短片。
1997年正月17晚8时许，送完最后一位客人，康峰准备收车，想尽快回家抱抱刚会说话的女儿。这时有人拦车，由于顺路，康峰便让他们上了车。刚走了几百米，前面的车突然刹了车，紧接着一名男子手持一支5连发猎枪从车上下来奔向他们，没等康峰反应过来，枪击发生了。
准备收车回家的康师傅被枪击中之后，眼前就一片模糊，或者说是黑暗，从此这个家庭就发生了巨大的变故。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七年前那起枪击事件当中的主人公康师傅和他那个可爱的女儿，有请。康导，好。
哎，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我看刚才在台底下你还在跟很多人开玩笑哈，
是
还帮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领奖，但是我看在这个短片播出的同时，当听到那个解说的时候，我注意到好像你的情绪一下就低落了下来，能不能帮我们详细再回忆一下可能你不在或者说不愿回忆的那段往事？
那是1997年正月17晚7时，我拉了两个客人在行走我们德惠二中央街和九道街交汇处时，他们让我跟着前面那辆车，在刚一拐弯的时候，前面那辆车下来就是拿枪就向我开了一枪，当时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当时就看不见了。
当时就看不见了。
嗯，我想那一瞬间，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见过光明的人来说，都是异常痛苦的，对吗？
对对，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了。
当您被抢救醒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景？
嗯，醒来的时候就是眼睛一冒，睁开眼睛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了。
等于这次变故出现之后，可以说是倾家荡产的来治眼睛，但是眼睛还是没被治好，对吗？
对。
我听说在这一系列的变故之后，您的妻子选择了放弃。嗯，
对，当时吧，就是我女，她要抱我女儿走的时候，我女儿说什么也不跟她走。嗯，哎，就是打的那个打她，她说我不能跟你去啊，我爸爸眼睛都看不见了。我还得给我爸爸夹菜呢，当时我姑娘才两岁嘛。
两岁。
哎，对，当时吧，我姑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吧，我眼泪已经在眼圈，我家就是邻居不少人都当时就看着都哭了。因为啥？孩子太小了，他能说出这么句话啊，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的。那就后来等于您的女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康新秋就留下来陪你了，对吗？
对。
嗯，新秋能不能告诉叔叔哈，那么小怎么会说出那种话来？
当时我爸爸已经看不见了啊，我爸爸什么也看不着，不能吃饭，没有人照顾他。我说我不能跟你去，我还要跟我爸爸照顾我爸爸，还给我爸爸夹菜呢。
嗯，那么小就已经记事儿了是吧？
嗯
嗯，那时候你走路走得稳吗？
走的有点不怎么稳
啊。那你怎么能照顾爸爸呢？
嗯，爸爸假如嘴渴了，就会整点水给爸爸喝。嗯，爸爸需要什么，我就会帮爸爸做。
嗯，后来我听说这个康师傅好像自杀，要自杀，为什么要自杀？
当时我们家的情况吧，就是我父亲还是脑血栓，什么也干不了嘛。我妻子离开，我母亲就领着我们老少三辈嘛。当时家里吧，要吃没有吃，要穿没有穿嘛。就是我们家啊，吃的是白土豆子解放料，
嗯，
还得说取两个土豆子打一锅汤，
嗯，
加五个人吃，
嗯，
四个人吃嘛。那是要烧没有烧，我父亲脑血栓一瘸一瘸的，还得上很远很远地农村嘛，
嗯，
去上人家捡，就冬天捡那个棒木杆带雪的嘛。回来烧，当时我们家屋里冻的是穿棉袄棉裤嘛，盖着被都透，这么躺在那儿吧哈，摸着墙全是霜。
嗯，
对，当时我们家那个情况就非常非常的那个不好。
嗯，你就想轻生了是吧？
嗯，对对。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这个变故给家庭带来的这些事吗？
哎，对对对。
嗯，
第一次吧，就是我女儿嘛，天天看着我。
嗯，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哈，我家人要吃没有吃，我要是离开了吧，能为我母亲，为他们能减轻不少负担。
嗯，
然后我就是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去找个绳。
嗯，
因为嘛哈，家里没有啥让我自杀的，说实在，刀啥的我姑娘都藏起来。
嗯，
对，都搁下来，然后我就找。我在我能看见的时候，意象之中哈、啊，哪块有树林子嘛，去找到那地方上吊嘛。
嗯，
第一次被我们家邻居看到了，
嗯，
然后给我整回来了。
啊、哦，
对。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家里面的刀啊什么的都被您女儿给藏起来了哈。
嗯，
金秋能不能告诉叔叔你怎么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你当时怎么想的？
当时想，嗯，爸爸，我就怕爸爸要自杀什么的。
你怎么知道他要自杀呀、啊？
就是假如一个平常人没有了眼睛，嗯，就感觉很不自在的事，
嗯，
就感觉很闷，跟那个咱们正常人的区别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感觉到了爸爸已经会干自杀的，所以我把刀藏起来了。
哦，他平常生活里没跟你谈过是吧？
没有。
第三次不自杀的时候，就是我女儿，我去。也是，就是那个拿绳去，我把绳已经都拴好、束上了。我女儿就是找到我，当时我女儿是，没在我跟前，睡着了嘛。 然后等我女儿醒了以后，她找我，找我吧。当时我们家请教那个别邻居啊，给她一双鞋，就后边脚后跟，薄磨薄了有个小眼儿嘛，然后她就为了找我，给脚后跟扎了个三角口。
嗯，
对，找到我时候连哭连喊，我看着我了，爸爸，爸爸，你不能死。
嗯，
当时我姑娘绷着我腿，说爸爸，你不能死，你死我没有亲爸爸了。
嗯，
当时我就绷着我女儿，我也，我们爷俩放声痛哭。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说姑娘啊，我发现你爸爸再也不死了。
你爸爸第三次自杀的时候，你是有预感还是有什么？你怎么会那么准确的就找到了他那个地方？
就是第一次嘛，我爸爸不自杀了吗？
嗯、
他是在树林自杀的。我一想，要不他这次也在树林自杀的，我就、嗯、长到那儿了。
我想问问那个星秋哈，在什么时候你告诉了爸爸说你后脚跟受伤的？
就是我爸爸把爸爸劝好的时候、
嗯、
我才说的后脚跟受了伤。
你怎么劝他的？除了你爸爸刚才说那些。
嗯，就是我就说那个，就是先头说的，那个爷爷奶奶也老了，就没有几个亲人了，我就这样慢慢都就把爸爸劝好了。
嗯，
那个我就才告诉我说爸爸，我脚已经扎破了。
那时候你觉得脚疼了是吧？
是的。
口子有多大能告诉叔叔？
三角那样式。
三角形的口子。
嗯，
流了好多血吧？
是。
啊，后来你们是怎么回的家？
嗯，爸爸扶着我，一点点告诉爸爸哪个的，慢慢走到了家。
等于你做爸爸的眼睛。
嗯。
爸爸做你的拐杖。
嗯。
你们这样搀扶着就回去了。
嗯。
从此以后，你爸就再没自杀过是吧？
嗯，是的。
我听说你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啊，算吗？
算的。
算吧。我知道好像你不太喜欢吃鸡腿是吧？
嗯。
你喜欢吃鸡腿吗？
喜欢，可是爸爸看不着了嘛，没有人给我说过给爸爸夹菜的吧？奶奶和爷爷舍不得吃鸡腿，给我留了一个大鸡腿。
嗯。
那个我就。我就怕替我爸爸的脸蛋说，这个鸡腿我不吃了，让爸爸吃。
嗯。
然后高他的碗里啊，爸那个，就是爸爸说他不吃，我说你吃吧。
嗯。爸爸吃了吗？
嗯。我咬一口，爸爸咬一口。
当时可能心情特别复杂，女儿说这个话的时候，贴在你脸上。
是的，
嗯，
那时我们家已经半年哈，没有吃过一顿肉，因为我们家就是连油吃都没有嘛。
嗯。
然后就是我们家邻居养鸡嘛哈，就给了我们家一只鸡，瞅我们家可怜吧，也可能是。然后就是我母亲给他做完以后，就给他留鸡腿嘛，然后他跟我说啊，爸爸。这鸡腿好啃，你能啃，你看不见，我能看见的不好啃，我都能啃。当时我女儿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啊，非常非常的痛苦。
嗯，
因为哈、啊，应该我照顾她哈、啊，她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这个鸡腿怎么吃下去的。说实在，到今天哈、啊，我八十八岁，是不知道是苦是酸是甜。
你都不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
哎、对，
星秋，你能告诉叔叔和爸爸那天那个鸡腿好吃吗？
嗯，确实也挺好吃的。
嗯，
可是那个爸爸也看不着了，给爸爸吃吧。
嗯，
是省下这鸡腿。那个然后家然后就可慢慢的家里就会挣钱的。可以吃到更多的鸡腿啊。
让鸡腿这件事儿发生在你几岁啊？
好像四岁多吧。
四岁多哈。
五六岁了、嗯、四五六岁
了。四岁。您这一下跨度了三年哈。嗯、你叫四五六岁哈。
四岁。
嗯。
我听说你还不吃水果。是吗？
那是天天跟他在一起玩的嘛，一个小伙伴。 然后他妈妈给他买了是橘子、香蕉、苹果嘛。
嗯。
我姑娘看见了，然后他妈妈就把他招回去了。
嗯。
我姑娘就进屋跟我说了，我在屋里呢。然后他跟我这么说，说爸爸，爸爸，婷婷他妈给婷婷买的香蕉、橘子、苹果。当时我听完以后啊，说实在的，心里非常沉重。当时我就想，我说，哎呀，这是我要是好好的嘛哈，能赚钱的话，我姑娘能说这话吗？对不对？